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保罗书信进入第32课，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要来谈一谈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提到教会的真理，这三章圣经可以说是教会的蓝图。那么在这三章圣经当中呢，每一章都有各自的主题。首先第一章会提到在基督里的福分，当中包含了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那在这一章圣经当中的关键字呢，是知道，这是在一章十八节所提到的，我们要知道。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呢，保罗就将这封信交出来的时候，就说明清楚，他要解释他们在这些受信人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他们的地位。保罗在进入正题的时候，他乃是从远古的创世之前就开始了，来带人纵览神为世人所定的计划整个的全景。他首先让我们看见神所赐予基督徒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把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生命描写成是继承而且享受早就存在天上由神所保管的宝库。那么基督徒我们能够承继这个产业，是因为神为人类和万物所定的永恒计划。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收纳我们在今天成为他的儿女，得蒙救赎，而且呢，所承继的乃是他独生子的丰富。为什么呢？保罗清楚地说道，是因为他的爱。那么神的计划包括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他也定义要向世人彰显他的计划，而且又定下时间使他的计划得以进行。神至终的计划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当每一个基督徒都因着信转向基督，那么我们就被接纳在神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得着圣灵为印记，保证我们有一天能够承继这属天的产业。在这个当中的文体是一段赞美，可以说是一首恩惠的圣诗，其中包含了教义。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可是保罗把它诠释成这是上帝的美意。而且呢，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归纳整理出，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主的儿女，得享主丰富的这一切的计划是如何运作安排。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其中引导我们进入这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看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圣父所计划的，这个计划是亘古以前就计划好的，是美意。那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圣子他亲自舍命流血所完成的救赎。那么今天在你我身上所领受的救恩，更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所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得着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来效力，使我们进入神丰富的救恩计划当中。这一段是含义极深的一段感恩颂，赞美神厚赐信徒各样属灵的福气。其中也有一些关键字包含说是神预定，神安排。你可以了解，这个可不是他有时候想到有时候忘记，而是他预定了，他安排了，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美意。而这些计划安排所预定的，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奥秘，就是恩典，今天向我们开启了。那我们可以稍微统计一下 究竟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哪些的属灵的福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节，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以下呢，在第四节就提到，第一个是在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预先蒙拣选，被分别为圣了。第五节提到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六节提到我们在爱子里我们得着了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第七节说到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这儿我们真的体会到过犯、罪恶，在上帝的公义之下只有审判，只有刑罚。可是在这里面却提到在爱子里面我们得着恩典。所以上帝不是用他公义刑罚，乃是以他的恩典赦免。我们了解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每一个在公义之下的审判跟刑罚，以至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极大的福分。第八、第九节保罗更说到，这样子的恩典是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不是只有一点一点的，不是这位小气的上帝一次只给我们一点点，看我们乖了才再多给我们一点点。保罗提到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而且呢，他还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这也是上帝旨意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他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渺小的受造物，在我们的小头脑里面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伟大的救恩计划。可是上帝是说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在第十节和十一节更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或者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其实这个是对比于在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跟神是有关系的，他们有产业有基业，他们自己也是属于神的子民，是神的基业。可是今天所不同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所有这些外邦信徒，我们都得享做上帝选民的那个恩典，都成为神的基业，都在上帝里面得了基业。那么根据这个因素呢，第十二节也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呢是有印记的，就是十三节我们有得了圣灵作为印记。我们有一个印记，这仿佛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信物，这个信物呢就是圣灵。你我会了解在加拉太书有提到，这位圣灵是神儿子的灵，使我们懂得呼叫阿爸父，也就是第十四节所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至终能够得赎的一个印记。所以以上的这些福分总括了神对人的整个救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由圣父、圣子、圣灵分别策划、执行而达成的。你我了解这一切，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还真是帮不上忙，可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领受了恩典。所以保罗是非常急切的，我们帮不上忙，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这所有神救赎的计划要使基督得着荣耀，要使荣耀归于父神。可是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这个答案就是祷告，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23节保罗的祷告。保罗对他的读者受书人，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他直接关注的是要他们正确的理解和领会，他们一定会继承在基督里面丰富的产业，而这一切对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使他们真明白神的心意，以及神荣耀的计划和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感谢神、称颂神， 而且关心参与上帝的计划。他们所要知道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对属灵事物的更深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必须由神亲自赐予我们基督徒，使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基业的荣耀是有多么的丰盛。所以保罗知道他所能做的只有祷告，祈求神使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明白他所讲解的。让我们常常学着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彼此代求。这个祷告跟前面的一章的3-14节前面那一段讲到教义的圣诗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圣诗呢，可以说是保罗个人的见证，他的体会，他赞美神在基督里赐下无限的属灵的祝福。而这一段一章的15-23节这一段的祷告，是使徒保罗为众圣徒所发出的代求，使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福分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前面的呼吁是要读者长存赞美的心，后面一段的祷告是呼吁他们要得着智慧的灵。那么基督徒如果能够热切的渴慕和培养这两样的情怀，我想我们真实能够每天的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这一段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留意，我们可以圈出保罗要我们知道些什么。这里面有3个知道，我们可以一面读一面留意。以弗所书的1:17-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段祷告里面，保罗求神让我们知道，知道，知道，有3个知道。其实这许多的内文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可是真的是唯有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知道这所有的应许的宝贵跟真实。那么在这一段祷告之后，进一步呢，保罗又说明了基督的尊贵，也就是1:20-23节。其实他解释基督的尊贵仍然延续这个祷告，乃是说19节所提到他要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这个能力是有多么的浩大呢？就记录在20-23节，在我们里面所运行那个浩大的能力，也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其中一面鼓励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能力，使我们转向耶稣基督那位丰富尊贵荣耀复活的主。他因着复活掌管了万有，成为宇宙的元首，更成为教会的元首。第二章的经文当中乃是提到救恩的经历，保罗要我们纪念这救恩的经历，也就是纪念神所成就的救赎。所以呢，首先保罗会提出上帝的救恩的工程如何实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是1-10节有一些描述。1-7节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对比，对比当中会提到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保罗开始会描述基督在降临之前所有的世人呢，我们共同的情形。首先会着眼于外邦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行事为人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犹太人呢，也是如此啊，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保罗认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需要神的恩典。 可是现今呢，因着神的爱和怜悯使我们活过来。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就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借此使信徒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要显出他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在这当中也有一小段经文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那究竟什么是福音呢？在第二章的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起来读，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边言简意赅地提到福音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福音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二个，福音不是出于行为。不过第三点提到，真实的信心在得救以后一定有善行，因为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在救恩的经历第二章的经文当中，保罗又提到，在神施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得着恩典之后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保罗描述神为这些亚细亚的外邦教会所定的计划，他特别提出外邦人承受神的基业。在基督降临之前，外邦人不属于神的子民，乃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而借着基督的死和流出的宝血，外邦人今天都得以成为神的子民。基督的死废掉了摩西律法的规条，也因此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那么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成为一体了。借着耶稣基督，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留意哦，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保罗说，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这救恩福音的宝贵在教会当中，在当时可真是神迹啊，让神的选民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聚集敬拜，都成为神家里的人。有这样子的认知之后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保罗紧接着提醒说，我们要在这样子的知识和能力上长进。我们看到三章一节，很明显的保罗开始了另外一个思路。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明显的保罗提到，他这个时候是为着传福音而被囚，所以也提醒这些人，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丧胆，因为在我们里面已经得着神的启示跟他的能力。所以保罗这一段呢，他会提到有一个祷告，可是在祷告之前，他先论述了他自己向外邦人的侍奉。他写明了在这个奥秘当中，他将这个奥秘传与外邦。早期神的子民没有办法明白神给外邦人的计划，他们不明白上帝是要使外邦人和神的子民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同作选民。可是保罗说，现在这个奥秘呢，已经向使徒和先知已经揭示出来了，已经借着启示我们知道了。那么保罗有特别的呼召，要把这个奥秘清楚地讲明。保罗在第十节会很清楚地解释，他明白神的意思是现在要透过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因此虽然神透过教会为万民特别成就的工作从前呢不为人所知，可是现在则借着启示给保罗还有其他的先知，从前的人从旧约圣经知道神的国度当中包含外邦人， 可是那些旧约的经文当中是透过以色列的国度观点来表达，这些以色列神的选民并不明白，所以教会作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概念一直是隐藏的，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之后才显明出来。所以保罗这边的差距显然是说他自己的见证，他的服事是领受了启示，明白神的奥秘。然后呢，基于这个奥秘他又要祷告了，也就是三章的14到19节，保罗的祷告也加上颂赞。这一段呢，也真是让我们体会这个丰富的祷告使我们更深的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其实整个的文脉呢，是接续着3章1节，保罗这位被囚的使徒，他为教会祷告，他期望这些受书人能够明白他所讲述的这些奥秘，然后他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也期望我们也学习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3章16到19节，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在这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它会重复的出现关于爱。另一方面，我想我们也留意注意这个充满这个字眼，充满也是常常出现的。充满这个字呢，其实在第一章保罗提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他已经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教会真理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教会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这一段祷告的经文呢，你可以看它是从爱讲起，而这个爱至终也是带来一种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哦，在这里面首先会提到的是信徒心中呢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以及众圣徒呢一同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你我可以明白，我们一个信徒可以借着祷告内在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是经得起拒绝经得起挫折的爱。可是呢，众圣徒就可以拥有一种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而实质上这样子的爱呢，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而当基督的爱从长阔高深到显明为无法测度，以至于你可以看见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你们，这个你们呢又是每一个人内在拥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的我们。所以以至于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着教会，神在基督和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就是这样成就的。保罗深信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圣灵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祷告。耶稣，感谢你，你愿意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主，不只使我们蒙恩典，更让我们成为这个恩典的见证人，使我们述说陈明表达这个恩典。感谢耶稣，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经历这个恩典，实在知道你使我们进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赦罪的平安，在父神的爱里面，在圣灵不断的感动引导当中，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感谢你，主啊，使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主啊，也给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恩典里面，让我们有这一份安详笃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你还记得有哪两个保罗非常著名的祷告吗？答案是借着祷告。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15-23节，保罗不断的重复，他期望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知道神，能够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第二个祷告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3:14-21节，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拥有了教会的蓝图，进一步在建造当中，乃是在爱中彼此建立。